天，当我们在天家啊，与众圣徒与我们的主一起相聚的时候，唱的最美好的诗歌和一些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我相信是比这更美啊！但是现在也能够让我们一起来预尝那天恩的宝贵的滋味啊！刚才在一开始唱诗歌开始之前啊，那么我们的领会的弟兄啊，德林弟兄已经带我们有诵读了。那罗马书1章16到17节，所以这里呢我们就不再重复啊。罗马书1章16、17节何等的宝贵，在这里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今天我们的信息题目就叫做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问一个问题，说这个会有人以福音为耻吗？福音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福音就是 good news， 对不对 好消息。那既然是一个好消息，怎么会有人以好消息为羞耻呢？但是保罗确实是这样讲。其实如果我们去想一想，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和社会当中，我们到底是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或者这样来说好了，有些很宝贵的，我们本来是应该去大胆跟人家宣扬的啊，或者用英文来讲 we should be proud of 啊，或者用中文更准确的说，不是骄傲，而是我们以此为自豪的一些东西，似乎今天在这个时代社会当中人以为耻。但另一方面，有一些本来我们应该是以为耻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当中人却以为荣，很多时候颠倒了。我们在国内读书从小长大，在座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不是？所以就是1949年以后啊，我们叫解放以后啊，这个出生的啊啊，对不起啊，就是沦陷以后啊啊啊。那么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啊一个非常正统的思想，我请问大家，什么最光荣？大声说，劳动最光荣，是不是？我们从小说嘛，劳动最光荣嘛，对不对？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劳动最光荣。但是啊，在这个社会当中，是真的以这个劳动啊，从事体力的工作啊，或者脑力工作吧啊，劳动既然是光荣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大概和我可能有类似的经历。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出门，走在路边，看路边有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在那里辛苦的劳作啊，日晒雨淋的，哎，这个时候这个大人这话就出来了啊，是不是 这个爸妈出来了，好好学习，是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你就干这个。我不让大家举手了，我相信我们大概不少，有不少的那种经历，看到好几个会心的微笑，是不是？那这个到底是以劳动为荣，还是以劳动为耻啊？你知道今天在来到北美西方社会，我发现我们被拨乱反正了，是不是？在西方这个 blue collar job 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也觉得很骄傲的，收入也不低的，而且好多有的人啊，你比如说环卫工作啊，环卫工作收垃圾，大家都觉得哎，又脏又臭又辛苦。但是我前些年看到一个报道啊，这个环卫工人的工作在西方有的国家呀是非常非常的热，大家还都喜欢去做这个工作好，那我再看一个，努力学习，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正好是相对应的哈，有点相对应啊。我们在国内这个氛围，就是努力学习，有好成绩，这个应该是为荣的啊，考试考好成绩为骄傲。但是今天在某一些的社会当中，我又不得不说，努力学习，有好成绩，勤奋啊，我把这个拿起来一起来说，勤奋的工作，努力来回报社会，这本来应该是，也是应该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但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在有些社会环境当中，怎么却不鼓励这些？而且是说什么 ？You are privileged， 是不是？有没有这样子？哎，反而呢，不努力，不上进，甚至不劳而获。如果讲的重一点，为什么反而要去 punish？ 在有些地方，哎，不要给孩子们啊出太难的题啊。如果出太难题，他们做不出来，或者某一些的学生啊，某一些的背景的孩子们做不出来，怎么会呢？会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啊，会让觉得他们是 disadvantage， 甚至说会让他们觉得是被什么 discriminated。就是今天在这个西方的社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以至于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我原来所服侍的教会，我们有好几位，不止一位、两位，至少三位的姐妹啊，都曾经在不同的学校里面，有的是公立学校，甚至有的是教会的学校，曾经有教过书啊，包括师母啊，师母在当年我们原来那个城市都是很短期的，只是去啊，他是全职的师母啊，有时候去帮帮忙啊，主要是在两所基督教的学校，后来又在一所这个 homeschool association 啊，就是这个 homeschool academy 啊，就叫 co-op 啊，来帮他们教一些的课程啊，很短的。其中在有一所的这个教会办的学校，而且还教会办的学校里面啊，有一些的孩子啊，是那些一般来说就是比较贫困 less advantage 啊，这个肤色不同的这些家庭来的孩子。那么师母就有这个亲身的经验，是我们其他的姐妹也听到的，跟这些孩子说，你们要好好的读书，认真努力的学习，因为学生就应该努力学习，这是没有错的，对不对啊？啊，你努力学习有一个好的成绩啊，以后呢能够有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来努力的也回报社会，自己的生活也能够过得更好，这本身就是完全没有错的，是不是啊？这也是属于劳动最光荣啊。结果孩子们怎么回答呢？这是我们不止一位、两位、三位的姐妹共同得到的答案，甚至我们有不止一位姐妹最后做不下去了，就实在没有办法了，因为所有老师这些努力啊，这些教导，孩子们他们不领受，孩子怎么回答呢？我们不需要努力读书，以后我们长大我们去领 welfare， 我们可以拿到白拿这些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社会真是把有些东西要颠倒过来了，甚至努力勤奋工作反而要受到 punish 啊。那在这个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民族和种族啊，我们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不是 啊中华民族华夏子孙啊，我们就有这样一种勤奋的传统，勤劳的传统啊，很多的民族很多的地方到一个地方说这地方民风怎么样，很淳朴，很简朴，很有爱，很诚实，等等等等。但是今天很多时候越是努力工作的这样一个民族或者种族，那反而怎么样呢？也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华人的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在升学的时候面临好多的这种的歧视，我不得不说你要去更努力的学习，考试的成绩要比别人高出几百分来，你才能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以至于大家知道前些年有一件很著名的事情，这不是华人，这是一个印度人，他考这个医学院，连着考几年都落榜，连着考几年都落榜，他成绩虽然不错的，结果呢没有办法，他就在自己的这个申请表格上面种族一项就不再填自己是印度人了，对，再填自己是 African American 啊，结果立刻就拿到好几所的很棒的学校的录取。等这件事情拿到录取以后，他很诚实的，他又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啊，因为他当时你去看网上照片，真的有点像一个 African American， 他剃了一个短短的一个头发，然后呢皮肤也比较的深颜色一点，他说我是一个印度人，我申请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我没有拿到，结果就是因为一个种族。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不公。好，那我再讲一个具体一点的，我们都应该以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的亲人来感到自豪，是不是啊？但今天啊，我们自己这样一个中国人的身份，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刚才我们提到的或者可能没有提到的原因， 以至于有的人啊，来到西方的社会，不太愿意说自己是中国人了，甚至有的人信了主，不太愿意去华人教会。大家知道这样的事情吗？啊，不愿意去华人教会啊，但是见了面了，你跟他讲中文，他跟你讲英文。哎呀，我这个方面我不想去多去提啊，我只是我自己个人，我只是觉得真的有点遗憾啊，我们都把我们自己的根有点忘记了啊。如果你要想练英文，我也可以给你练一练，但是我的英文不好，我的中文还是更流利一些啊，原谅我这样说。我们以我们的父母都不为自豪，哎，有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这也是前些年的一个新闻的报道，很真实性。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啊，本来呢他爸爸都来开车，放学以后嘛，在国内尤其前些年这个社会治安更不好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多的摄像头，好多丢孩子的，父母很害怕，一放学学校门口就怎么样，一大帮的家长接孩子。这孩子呢有一天突然跟爸爸就说爸爸呀，你不要来接我了。爸爸说不安全啊，我得来接你啊。孩子说可以，如果你来接我，把你的车子停到三条街以外。这爸爸说为什么？说你不知道，因为我们同学的爸爸妈妈来开车接他们都是什么奔驰宝马，都是这种豪车，你开了一辆太普通的车子来，让我们没有面子。这孩子以他自己的父亲为羞耻，因为他的爸爸没有开一辆豪车。今天我看到这个社会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扭曲，本来应该是很自豪的，这是我亲爱的爸爸，我亲爱的妈妈，他们这么爱我，你才关心我接我。以至于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现象的时候，有的人不敢说，但是有一个 comedian 啊，这 comedian 还挺有名的，刚来美国偶尔也看他的这个节目啊，喜剧演员，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喜剧可能有些的无聊啊啊，他是一个犹太人，不是基督徒啊，他叫 Jerry Stanfield，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哈。那为什么提他的例子呢？去年我们本地离咱们教会很近，有一所学校叫做杜克大学，杜克大学的毕业典礼请他来做主题演讲。在这个主题演讲当中，请他来就开始引起争议，在他的演讲当中有一些人就 walk out 啊，就退场表示抗议。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大家知道在前两年刚刚发生不久发生什么事情，哈马斯恐怖袭击，是不是啊？冲入以色列杀死了上千个人，还把很多人掳为人质，直到有些人直到现在还是人质。那么这一位 Jerry Stanfield， 他是在纽约市长大的犹太人，他为了他的骨肉同胞，他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虽然那个时候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支持以色列。结果就在当时美国各个大学当中啊，那种反犹主义盛行啊，各个地方公开的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这样一种气氛当中显为另类啊。这个大学也不错，还是请他来做这个主题演讲。那么在他的主题演讲当中有一句话啊，我觉得他讲的很正确，虽然他没有展开讲啊，他没有展开讲，他只是跟这些的学生们说，你们在这样一所很好的大学里面毕业了，You should be proud of it， 你不用隐隐藏藏的，不用不好意思的，他是这样讲。但是实际上他的话是有这个弦外之音的，他这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今天 We are embarrassed about things we should be proud of and proud of things we should be embarrassed about。 他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和社会当中怎么样呢，我们常常为那些本来我们是应该感到自豪的事情，我们感到害羞不好意思。那另一方面，有许多事情我们本来是应该感到害羞不好意思的事情，在今天这个社会却把这个当成了自豪的事情。如果你到网上去看他那个演讲，我就只说这句话，我不说他整个的这个上下文 context ，说完这句话有很多人给他鼓掌，就为了这句话我佩服他的 guts 和勇气。因为在社会当中确实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颠倒黑白的事情。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想当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一个人说是自己是同性恋还不太好意思，如果有人有同性恋的行为也是偷偷摸摸的，也是偷偷摸摸的。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出国之前人家讲说 介绍这个美国的文化习俗，说有一点，说如果你到美国去旅游，就是三十年以前啊，三十年以前旅游，大家呢几个人一起出去啊，去住旅馆，旅馆一个标准间，两个床啊，如果是一男一女啊住一个标准间，人家就白 default 就认为这是一对夫妻嘛，也不会查你的结婚证，然后呢就自然就给你安排这个房间了。然后呢说如果要是两个男的要住一个房间，人家呢反而要在那儿打量打量，为什么呢？这两个会不会是同性恋啊？这是三十年以前啊，我在中国的时候啊，但是讲到美国这个习俗的时候，是跟我们这边想的是有点是反着的。但是在就这短短的三十年，不到三十年之间，美国西方社会变了，西方社会变了。罗马书明讲，那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情，但现在怎么样呢？叫做所谓的 gay pride， 是不是啊？我是同性恋，我骄傲，各处要搞同性恋大游行。你到网上如果随便去搜，你再注意，你就打这两个字 gay pride， 你能看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各种的 slogan 标题 poster 演讲，这变成一种的政治正确。本来这是罪，圣经明讲这是可羞耻的事情，但今天不许你们讲这是可羞耻的事情，反而要怎么讲？只能够说这是好的，这是可骄傲的，这是可自豪的。好，那我反过来问一个问题，那如果要是我不是 gay， 我是 straight， 也就是我是一个异性恋的人，我可不可以说我骄傲啊？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我公开大声的说我不是同性恋，我是异性恋，我为此感到自豪骄傲，可以说吗？大家可以试一试，你到网上去搜一搜，你会发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不知道是因为 Google 在 censor 还是怎么回事，或者是人不敢讲，因为这变成好像一种政治不正确。你说这社会不是颠倒了吗？对不对？所以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 T 恤的，这个 T 恤怎么说？说 Thank a straight person today for your existence。他说你要感谢一个异性恋，今天你去找一个异性恋人，感谢感谢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这么来的。底下写着 Straight Pride， 这不一些大实话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都是这么来的，对不对啊？我们都是因为是有了异性恋的父母，这个社会大部分正常的都是异性恋的，那我们才有。但为什么今天反而 You cannot say you're proud of being a straight? That's discrimination. Give me a break. 我真的要这样说一下，这社会已经不对劲了呀。要这样要断子绝孙的。我们绝不是歧视同性恋者，我再说一遍，神爱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讲的还不够清楚，我们要强调一百遍一万遍，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这世界上耶稣基督为这世界上每一个人来钉十字架，流宝血，舍生命，预备救恩。圣经明讲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但是另一方面，罪就是罪，神所创造的秩序是没有改变的，一男一女的结合是美好的。你有一个爱你的爸爸，有一个爱你的妈妈，你有一位妻子，或者有一位丈夫，一个异性的配偶，这都是美好的事情。但今天你都不可以讲。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好消息，是美好的，我们应该勇敢的去传扬，大声的向世人去呼唤，耶稣爱你，来归向他吧。慈爱的天父张开双臂，等候浪子来回家。每一个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都可以得到那救恩。神说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取生命的水喝，这是福音的大好的消息，传给万民的。为什么今天会有人以福音为耻呢？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福音。 在罗马书一章十六第十七节后面就讲，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大家注意这一处的经文，等一下我们要讲，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利路亚，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善行、功德、爱心、哲学、苦修，所有这些的东西才能够得到生命。我们是靠着信心，单单的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这是福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常常讲福音的精华都浓缩在这一句宝贵的经文里面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以福音为羞耻呢？我想了想，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大概可能有七个方面，为什么会有人以福音为耻。我们来看前面的后书一章第七到第八节，这里讲到，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是使徒保罗在为给他在主里的真儿子提摩太所写的书信当中讲的一段话。这段话呢，实际上讲出来，首先头两个常常我们有时候以福音为耻不敢去传福音的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有胆怯，这个跟我们人的个性有关。有的人可能就是天生比较胆怯，或者比较内向，见到陌生人就不好意思开口。这个提摩太呢，其他方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跟陌生人不好讲话，但是提摩太个性比较懦弱，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解经家也常常的指出这一点来。你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你就会发现提摩太和保罗的另外一位在主里的真儿子提多有一些的不同。提多是个，我们说是个做牧师的料这个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退后不害怕，所以保罗把他放在隔离底非常难牧养的一个地方。那么在以弗所提摩太来牧养，就常常怎么样，就流眼泪就常常他比较的懦弱一些。所以保罗说，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纵然我们在个性上面本来是不太敢的，不太敢冲，不太敢讲，甚至有的时候需要跟人 confront 英文中文怎么说，要跟人去什么对抗，不太敢去跟人对抗，但是有的时候是需要的。耶稣曾这样去做，保罗曾这样去做，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真理的缘故，需要去 confront， 需要去指出人的罪，需要呼唤人来悔改，需要人在神的面前经历生命的这样一个翻转。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那么提摩太，这是第一点，胆怯个性。第二点，保罗在这段当中还提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教会最近读经读这个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十三卷的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卷最后一卷，当时他已经是在罗马坐监牢，晚年写完提摩太后书不久就为主殉道了，就为主殉道。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说，你不要，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有时候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教会处于低谷期，福音工作处于低谷期很多人人心冷淡退后，这时候有些人可能不够坚定，也就以福音为耻了，我就明哲保身就好了，是不是穷则独善其身，达了才兼济天下福音发达的时候我们去传如果要是怎么穷困潦倒，或者是遇到苦难的时候，我就自己能够保持信仰就不错了。在保罗那个时代就有许多这样的情形的发生，所以保罗才鼓励勉励提摩太，勉励信徒们， 即使在苦难当中，我们要为着主的福音从受苦难，在逆境逼迫当中继续努力的去传扬福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还有为什么有人以福音为耻呢？有的人会觉得自愧不如，这个怎么讲？什么叫自愧不如？因为有的人为主传福音做见证啊，就说了啊，我以前就听到说，你说你看保罗传福音，保罗是什么样的人物？弟兄姊妹们，前不久我们查经啊，礼拜五校园团契查经，请大家分享分享保罗啊，我们大家都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保罗，保罗法利赛人，是不是啊？法利赛人的意思是什么？在当时那个年代，法利赛人是什么？大家立刻讲的假冒为善，讲的，确实主耶稣有批评他们假冒为善。大家注意，在当时犹太人文化当中，法利赛人是精英啊，是精英来的，是非常的受人尊重的，是一个很人数很少的群体，但是却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啊，却是受人尊重的宗教人士，是法利赛人。保罗就是一个法利赛人，非常的严谨，遵守律法，生下来就是罗马人。啊，各种语言文化啊，极其的出色。这是个保罗，而且保罗还有很特别的经历，原来是逼迫教会的，是不是？现在怎么样？变成来中心传福音的使徒。大家这一听到，比如说，如果今天保罗在哪儿开一个布道会，对不对？我们贴张海报啊，给保罗底下一段讲员介绍啊，就是我们 CCMC 开布道会了，是不是啊？啊，讲员谁啊？保罗，底下至少得来这么一段话吧，类似于什么？强盗变传道，是不是？dramatic 呀，啊，非常戏剧性的变化啊！原来他是逼迫教会的，现在呢，哇，保罗传福音大家都来听。保罗以前是最高学府，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现在做了一个传道，大家都来听。那么这样一来呢，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呦，我跟这些传福音的人没法比呀！你到教会里面来，哇，大家都是知识一流。水平一流，口才一流，各方面都是一流的。那我还能传福音吗？我传福音能为主做美好见证吗？我们就自愧不如。哎呀，我在这给大家看一段的介绍，这是在有一个教会的网站上啊，他们教会的一个自我介绍啊，欢迎你来啊，我们看看够不够欢迎。这个教会的这一段的介绍是这样写的。欢迎你来到美丽的杜克大学和三角研究区，也欢迎你来了解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一群在杜克大学、北卡教堂山大学和三角研究区的华人基督徒，我们互相扶助，探讨人生意义，学习一颗喜乐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教会的组成人员就是什么呢？得在这些名校，哎，杜克大学啊，北卡教堂山大学啊，还有呢，科研三角区啊。我们去年的这个退休会，我们的这个讲员吴牧师啊，就说了，说你们三角区啊，叫金三角，是不是啊？说这个传道人都不敢到这儿来讲道的啊，牧师都不敢到这儿来讲道，一来这儿讲道，牧师来这儿讲道都发哆嗦，因为这边的水平太高了。说在金三角啊，我在底下接了一句，我说那是贩毒的地方。哇，大家看看这个教会的这个介绍怎么样？水平，这个教会的人水平高不高？很高，是不是啊？那是欢迎每个人来吗？啊，如果我要是我不是这些名校的啊，不是这些的在科研三角区做研究的高级的知识分子，好像我就不太能来这个教会，是不是啊？来这教不太能服侍啊，其实来这教会他们去传福音啊，那讲话是很有力量的，那我就传不了福音。在知道这一段的介绍，欢迎你来，是在哪一个教会的网站上吗？大家知道是在哪一个教会的网站上吗？就是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就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已经摆了许多年。在下深以为，这段话讲的，虽然刚才我们讲过了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很有学问、很有知识，啊，我们能为这社会做贡献，弟兄姊妹 ，you should be proud of it， 啊 ，don't take me wrong， 你应该以此为自豪，啊， 在一个很棒的一个科研的机构，一个很棒的一个大学里面啊，这是很好的，你努力的奋斗得来的。但是另一方面，千万不要 exclusively， 是不是啊？啊，就很绝对的，我们就是这一群，就只这几点了。那么这实在是让人感觉好像不是真正的欢迎每一个人。所以在下深以为，我们教会的网站这段话得调整调整，大家同意吗？谢谢大家，感谢神啊。千万不要让任何一个基督徒觉得我自愧不如，我不能传福音，只有某一些人才能传福音。No， 每一个信了主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有这个资格，我们都有这个使命，我们都有这个权柄去传扬主的福音，上至帝王将相啊，博士啊，这个最有名的科学家，下至凡夫走卒。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的老妈妈，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同样宝贵的地位。第四点，为什么有人以福音为耻？有一个叫所谓的隐私啊，今天所谓西方社会很尊重隐私，我不要去跟人家讲这个信仰，甚至今天的社会主流啊，你到公司里面或者到哪里，你有你的信仰 ，keep it to yourself。对不对啊？大家见面了啊，一般不谈什么呢？不谈政治，不谈宗教啊。现在有的连体育都不能谈了，是不是？你支持这个球队，我支持那个球队，也容易打起来，所以变成大家见面只能谈天气。谈天气不会伤感情。It's so hot， 对不对？我 hate this weather， 所有人都一样。Amen， amen。我们不能只 amen hate 这个 hot weather。 弟兄姊妹们，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信仰难道真的只是个人的事情吗？这是个社会告诉我们的，但是我真的不认为信仰只是个人的事情。可能在人骄傲的时候认为信仰只是我个人的事情，我想信什么就信什么，或者我愿意信不愿意信都是我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当人软弱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他是巴不得抓到一根绳子。再去看那个泰坦尼克那个电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后那个船马上要沉的时候，他有一个细节，是有一个牧师在那边为那些人祷告，当马上那些人都要掉下去，这个船要翻过来的时候，都去抓那个牧师那个手，来为我祷告，为我祷告。那时候绝对没有人说 That's my privacy， 是不是啊？没有的。911刚过之后的那段时间，教会都满。我还给大家有分享过，那时候我还有一门课在我的那个神学院里面啊，回去修已经开始职堂的服侍。当时我们周边的那些公立学校，大家注意啊，是公立学校，平时在那标榜政教分离啊，学校里不能谈实际不能祷告的，主动把电话打到从黄页，以前那时候还 yellow page 啊，20多年以前 yellow page 黄页上找到，哦，我们这个附近有个神学院，学校校长打过来说，现在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惊恐惊慌，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这个些 counseling， 我们自己也害怕。你们这边有神学，你们能不能派一些人来帮助我们？这时候就不再讲这个信仰都是 privacy， 是你不要给我传教。弟兄姊妹，第二，是否有绝对的真理，还是今天所谓条条大路都通罗马？有人认为说，你信你的这个教，我信我那个教都很好，只要教大家是做善事当好人，最后我们都能进天堂。真的吗？不是这样的。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14:16，主明讲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这就是福音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向世人来传讲，有一个真的有一个绝对的真理。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都是相对的，不是所有就是我 feel good， 我喜欢这个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后现代，所谓的多元化，那是人本主义，那是人自己的骄傲在作祟。弟兄姊妹们， Don't take me wrong again， 我们要去尊重他人的信仰，我们绝不是去贬低去嘲笑啊，去当面的去来攻击别人的信仰。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这不是一种正确的传福音。我们尊重他人信仰，但是不等于不传福音，不等于不传福音。 多年以前有一次我们教会，以前的教会我们有那个户外崇拜啊，户外崇拜，那么呢就请了很多的同学来，也来了很多弟兄姊妹，大家也邀请了很多的朋友，大家各家都带菜嘛，各种不同的菜肴中餐啊等等。哎，我们有一位同学，他带了他的一个自己的同学啊，这个校园团契的弟兄，年轻的弟兄，带了他一个学校同学来给我介绍，说我们这个同学呢，我一看长相也跟我们华人不是很一样啊，他说他是一个穆斯林啊，一个穆斯林。哎，这个穆斯林呢，我们就说来来来，赶快迎他来，说晚一点递个盘子去拿饭。他站在那就很犹豫，我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呀？很多东西他不能够吃，对不对啊？我立刻我说没关系，你来跟着我，我就带着他，因为他好多这些中餐他也不知道，不认得呀。我跟他说这个你可以拿，这个你不要碰啊，这个你肯定是你这个不符合你的宗教规矩，你不要吃，这些都可以。他就跟着 我很乖啊，我让他拿什么他拿什么，拿了一盘，拿了一盘，他在那儿拿这盘饭在那儿吃的时候啊，桌子都坐得满满的，我们俩就站在那里，我就跟他谈福音，我就跟他讲耶稣，我就跟他讲在你们的信仰当中是怎样讲这位的耶稣，但是圣经福音书怎样讲这位的耶稣。我们尊重他们的信仰，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绝不回避传扬福音。现在所谓因为是隐私就不要去传福音，圣经从来没有这句话，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好，第五点，为什么有人以福音为耻呢？这是另一方面。有人说我信了主以后啊，我还有很多的罪啊，我的见证不好，我不能活出主的荣耀。其实一般来说，如果有弟兄姊妹是这样说的话呢，我们都会去鼓励他。他既然能够意识到说我的生命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还要成长，就表明他有没有主的生命。弟兄姊妹，有主的生命，因为只有主的生命他才会这样去想，哎，他里面才会有这样一个对罪的敏感。但是呢，也确实有些人信主后生命真的没什么改变，我们也承认这点，是不是啊？有人信了主以后啊，原来坑蒙拐骗还坑蒙拐骗，有人信了主以后原来花天酒地还是花天酒地，有的人信主以前投机取巧，信主以后仍然还是投机取巧，等等等等等等。为什么呢？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我们福音本身传的有些问题，这个我们下一点再分析。好，弟兄姊妹，我要和弟兄和大家分享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如果有人你认为我只要做觉知祷告，叫因信称义嘛，啊，我只要做觉知祷告，我就领了一张进天堂的门票了。以后不管怎么样我都能进天，我就 OK 了，我不需要去传福音，多麻烦啊！我还可以继续活在我的罪里面享受罪中之乐，反正耶稣负我的责任，耶稣会救我，无论如何也会救我，不需要那么麻烦，礼拜天去教会还要服侍还要奉献还要查经还要祷告，都不需要，我原来怎么活我还怎么活。那请您一定要听好，你是对福音大大的误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他没有传福音的热诚了，而且确实如果这样的人他去传福音可能会败坏福音，是不是啊？你的见证实在是太糟。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方面，请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都在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软弱，都有亏欠，都常常失脚，甚至有的时候会跌倒。使徒们有没有跌倒过？有没有软弱过？属灵的伟人，很多非常被神重用的属灵的伟人，实际上他们也曾经有软弱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王明道。我非常的钦佩王明道老弟兄，王明道老牧师，他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杆旗帜和标杆。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他勇敢的不加入三字，说我们是为了信仰。但是一开始他不是那么刚强，他自己说一把手枪对着我，他说我就软弱了，他们让我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他们让我去控诉我就跟着去控诉了。他也曾经，他说我也曾经做过犹大，可是感谢神，靠着主的恩典他站起来了，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我们讲到我们要为主结福音的果子，我们生命当中也要为主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当讲到圣灵果子的时候，我常常挑战弟兄姊妹，我们要结什么样的果子？结一个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对不对啊？不是九果，就一个单数的。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每个方面都越圆又圆又红又大，漂漂亮亮的，这是最能见证荣耀神的。我告诉你，这是理想状态。很多人我们活在一个理想状态当中，你以为每一个苹果都是你到 supermarket 啊 Wegman 还是 Cedar 买那个又红红一边大的摆着一个一个的啊，这个才叫做果子。现实不是这样的，你到果园去摘摘果子，你看看树上的果子有大有小，有红有青，是不是？有圆有歪，有的这边圆一点，那边翻过来一看，哟，这边没长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果子？有的。好，我问大家，是不是每一个都有果子的生命？就同样的苹果，一棵树上的，又圆又红又大的，尝的甜甜的，有的尝的很青涩的，很小的，都有同样的苹果的生命，大家承认吧？好，感谢神。歪瓜裂枣是不是瓜？是不是枣？也是瓜，也是枣啊！它也有果子的生命啊，它也要散发果子的香气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成了一个又红又大的果子，我才能够来为主做见证。Not necessarily， 不一定的。当我们的生命还很幼嫩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来为主做见证，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可能我们也还是在一个被主不断陶造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也还是一个歪瓜裂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告诉大家，我就是一个歪瓜裂枣。对，真的，我就是一个歪瓜裂枣。你说牧师啊，你是牧师？哎，对了，我是。使徒保罗还说呢，他说罪人当中他自己是什么？他是罪魁。哎，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还差得很远。以前我讲到的时候很喜欢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 Ruth Graham 葛培里牧师的夫人啊，这个 Ruth 的故事在我们教会我也分享过。那么直到前不久我是去夏洛特讲道的时候啊，那这个牧师啊，周牧师他带着我，然后还有上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啊，那位这个 Billy Graham 的 Center 的牧师啊，他带着我们两位去看这个葛培里的图书馆，就在夏洛特，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多年以前我就知道，这左边是 Billy Graham 的墓碑，右边是就是 Ruth 的墓碑，上面有一个 E 这个字，大家注意到中文 E 啊，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中文啊，在他的墓碑上，大家知道吗？哎，因为葛师母他是生长在中国的江苏。他是宣教士的后代，所以他的中文是很好的，他对中国非常有感情。所以当葛培里回天家的时候，有的人就标题党啊，这个发网络文章标题党说这个葛培里是中国女婿，大家都去点看啊，说他中国女婿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因为他太太是白人，但是确实他的太太有颗爱中国的心，所以在他的墓碑上你看特别刻了一个中文 E 这个字。为什么刻了 E 这个字啊？即使他死了还在说话，还在传扬福音，上面是羊，下面是我，羔羊的宝血遮盖我，让我能够来因信称义，靠着主的恩典来称义。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说啊，用着靠中文字来传福音啊，我同意啊，我承认有人说这个 stretch too far stretch too thin 啊，把每一个中文字好像都要去跟圣经对应啊，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像这个义这个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啊，非常非常清晰的，我们可以完全拿来去传福音的，也是似乎有一点能够看到，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在神的普遍的恩典底下，也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字啊，羊羔羊的宝血覆盖遮盖我，义。那么底下还有一句话，这是葛培里师母，他有一次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啊。这个经过看到前面有一段修路啊 construction area， 修路之前一般都会有一个牌子，就是前方修路请慢行，经过修路这一段呢会再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就写是什么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s for your patience. 啊，就是施工结束了，谢谢你的耐心。Ruth 他当时就说，他说就把这句话刻在我的墓碑上。是什么意思？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位的女性，很伟大的一位的女性，大家知道吗？比如说你去看她的这个传记的时候，但她非常谦卑的说，她说我的一生都是一个在不断的被主建造的过程，谢谢你，谢谢你每一个人对我的这个耐心。我们都还不完全，不是一个人要完全的才能去传福音，是我有软弱，我们都有很多亏欠，但是福音的使命已经托付给了我们。这也不是我们就不用为主做好见证的一个理由啊！今天我们很多我们都要讲完这面，也要讲的这面，我们要讲的完整和平衡。刚才我们讲到一点，如果有的人真的是你信主以后生命真的没有改变，你的福音听错了，你信错了啊，你还是在罪当中，那你好好的悔改，相信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得救了。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不要去怀疑你的救恩，更不要去想说哎呀我不配为主传福音。每个人都可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啊！礼拜五校园团去查经的时候，我们的旭东弟兄在哪里啊？旭东弟兄他讲了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个见证。他说他当年在国内的时候，还在公司里面，那还没有信主啊，还没有信主啊。他们呢有一次公司要裁员，他提前11个小时看到了这个裁员的名单，很不幸名单上有一个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就去跟那个朋友说。他说你赶快去找一家医院开一个假证明啊，反正这个很多时候好像这个诚信也不是太那个啥哈啊，就随便找就能开一个假证明，一开假证明不能够 lay off 啊，你就赚大了。他的朋友怎么跟他回答？他朋友说我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们弟兄说他深受感动，当时他还不明白，他觉得这些基督徒迂腐，但他信主以后他深受感动，他深深的明白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有力的见证，就是在为主传扬福音。我们都有这里的软弱那里的软弱，但是我们也都在被主不断的建造，直到建主面那一天，我们都可以说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s for your patience。 好，为什么有人以福音为耻？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人说我不知道怎么传啊，我怕我传错了，我从来没有讲过福音啊，我怕我讲的不完全，哎，不完整，我怕我讲的有遗漏。还有呢，我怕有的时候这个慕道的朋友提出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来，我一下答不出来，一下就羞辱主名，所以呢，我就不敢传扬福音。有的时候也有弟兄姊妹会这样来说啊，我可以告诉你，第一点。传福音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有的时候你一句话都不说你都在传福音，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你把主的爱活出来，你把主的真理活出来，你把生命的不同活出来，人家看到了哇，这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在为主传福音。在苦难当中你有信心，遇到逆境当中你无比的刚强，别人都觉得痛苦不堪的事情你仍然满怀着喜乐和平安，你是不是在为主传福音？你在为主传扬福音。还有你说那我一张口我就不知道怎么说，最简单，一张口你就讲你自己的故事，你会吧？每个人怎么信主的这你一定会讲的，而且你讲自己的故事，信主的故事特别好一点是什么呢？你要跟他去讲大道理，人就开始跟你去辩论了，去跟你去争了。你讲自己亲身的经历，没人跟你辩论，为什么呢？你只要相信我这个人没骗你，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啊，他不能跟你说你没有这个经历，对不对啊？还有一点，你若不知道怎么传，至少把约翰福音3:16可以背得下来吧，只要背下来你就能为主传福音，就这么简单。当然啊，我们也要说清楚，我们还是盼望能够把福音传得更准确更清晰更完全啊。所以呢，我们教会也有个人布道的培训啊，很多教会都有，我们教会是用三福，今年秋天我们会再开始一期三福第四期的培训。如果你说我愿意，好，那您现在就可以来准备报名啊，到时候来参加三福的培训，你就知道怎么去传了，好不好？已经看了六点，还有第七点，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为什么有人以福音为耻？因为信仰不清楚。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信仰就错了，就偏了，就歪了，以至于我们传的福音也传的不清楚不准确，把福音传歪了，把福音传的掺水了。这里明讲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福音正，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是曾经有讲过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几个字，从哈巴谷书、罗马书、加拉太书、旧约到新约反复的出现，这是马丁路德当年改教的时候他非常高举，他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也要说一句但是，当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一个字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来看英文，英文的很准确的翻译，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几个字是怎么说的？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好，你们不去看，不要去看这个和合本，不要去看中文，我就请问大家，这句话 The just by faith， 请您把它翻译成中文应该怎么翻译？义人应该怎么样？因信而活，是不是啊？ Live by faith, that's every day. That's for sure, definitely every day.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是要有这样一个 salvation moment, absolutely right. 这个 salvation moment 是你因着信到了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救恩，你就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恩典，你就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讲的那个 moment， 神就会赐你权柄让你做神的儿女。但是不要单单只是把这个得救当成一个 moment 而已，这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一锤子买卖啊，然后完了就完了，我就得到了，不是那么简单。一个真正因信得生的人，因信得救的人，他一定也会因信来活着，他的生命一定会因为这样一种信心，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心不断的成长，生命不断的改变，行为好行为自然的就活出来，以至于使徒雅各明讲，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信心，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信心是必须要有好的行为的，是必须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的，这是真正的因信称义。但是今天我们在福音上面掺水掺太多了，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教义被扭曲了，所以很多时候有人以福音为耻，甚至不敢传，这一传了被人家耻笑，说你们这个基督教要求太低了，还不如人其他的宗教呢啊！其他的宗教还比较严谨一些，还比较清晰一些，还比较有一些 expectation。福音是免费的，但福音绝不是廉价的。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耶稣明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怎么样啊？也必不认他。今天好多好多的人以为，好多好多的基督徒，可能要加个引号啊，可能要加个引号，基督徒认为说，我在人面前不认耶稣，耶稣反正还会认我。对不起，你的话跟耶稣的话直接冲突啊，真的直接冲突。好了，为什么有人以福音为耻啊？我们总结一下，可能有的是胆怯个性， 有的是因为苦难和逼迫逆境，有的是因为自卑的心理，有的是因为所谓这个社会上讲隐私啊，那不要去干涉，不要去讲别人的信仰，有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见证不好，不管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传啊，怕传错了啊，羞辱主名，有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信仰不清楚。好，那么如何我们才能够不以福音为耻？我们来看看圣经啊，其实圣经里面就有很多很宝贵的劝勉和提醒。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大家看，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一个人若是在为福音受患难的时候啊，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品格，老练这个更好一点翻译是品格 character 啊。那么品格生盼望，我们满怀着盼望，我们还怎么会羞耻？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啊，我们的主是永远爱我们的，在迎候我们回到他的怀抱。我们就轻看这世上的羞辱、打击、缠累、逼迫、痛苦，别人再怎么攻击我们，攻击我们所传的福音，都看为是极小的事情。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十三节读给大家。这里保罗也继续跟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为着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师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告诉大家一句大实话，真要告诉大家一句大实话，为福音受苦是很正常的，为福音受苦是很正常的。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说，我在为福音受苦难，他没有跟提摩太说，说你为福音不用受苦难，因为你比较的懦弱，因为你个性上面比较的内向，因为现在你眼泪已经流得够多的了，因为现在你的担子已经够重的了。不是，保罗在这里反而的勉励提摩太怎么说啊？你跟我一起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们大家都一起，实际上不单单是跟保罗一起，我们是跟谁一起来同受苦难啊，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跟我们的主一起来同受苦难啊！我们的软弱，主耶稣基督都知道，他的手都掂量过，他在十字架上受的苦，还有什么不包含了我们所有这些苦难的这些的味道啊？我们受再大的苦，能超得过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吗？保罗说，我也受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那我们怎么去传？第十三节很宝贵，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啊！经历一切的艰难，我们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对了，能够守对了。我希望今天我们在信息当中，弟兄姊妹可能会听到，哎，好像牧师讲的这个概念和那个概念好像有点张力，我就是希望我们讲的更完全一些，更纯全一些，不要偏这边，不要偏那一边，是一个纯正的福音，也是一个整全的福音。这就叫纯正话语的一个规模，主话语的完整的规模，安定在天的圣经，独一的这本圣经，一字一句的都是宝贵的，福音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今天要持守的啊，我们所谓的保守派要保守的，就是这一本的圣经，一句话都不能少，一个字都不能少。那么如何不以福音为耻？在后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保罗在这里呢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啊，大家看，这里有一位 不以保罗所恋为耻，不以保罗因福音所受的困苦为耻的人啊，这就是阿尼瑟夫一家。保罗说，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黑摩、奇尼，很不幸这两个人的名字上了圣经了啊，他们都离弃主，在看到这个要为福音受逼迫的时候，一软弱的时候就走开了。但是保罗继续说，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啊。你说真的不是在顺境当中，而反而是在逆境当中啊，显出我们的信心的宝贵真实，显出我们对主的爱，显出我们的敬虔，还有显出从这一段看到主里面的团契交通。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并且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有这个美好的盼望，有一个更美的家乡，这家乡已经就在那个地方，我不是属这个地上的人啊，我的国籍是在天上的。今天这世界能耐沃合，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我再说一遍，为福音受苦是正常的，为基督受苦是正常的。如果你真的为基督受苦了，我恭喜你，我真的要恭喜你，因为神看你算是配得为这名受辱。这不是我讲的，是使徒行传讲的，使徒们被打以后，他们出来他们就很高兴，是不是啊？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神看得起我。最后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犹太人、希利尼人、贫穷的、富贵的、愚拙的、聪明的、软弱的、刚强的，这个种族那个文化，要救一切相信的。只要你愿意相信接受主的救恩福音，这宝贵的救恩就为你预备，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讲到很出色的人才，这里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个人非常非常出色啊，他的名字又长又难念Werner Van Braun 啊 ，Van Braun 啊，因为他是个德国人啊，所以叫这个我就不念了 这位德国人呢，他出色在哪里呢？他在二战时期是一个纳粹分子，是一个纳粹帝国的最卓越的火箭科学家。这个人极其的聪明啊，这点我们也不用回避。真的，这个德国人，这个民族确实是不得了。出了好多的卓越优秀的人才，那这我们不否认啊。犹太人也是，我刚才也举犹太人啊，大家注意啊，我们都很平衡的啊。他这个二战以后啊，大家知道，就美苏就开始瓜分德国的这些最卓越、最出色的知识分子，所以苏联抢走一部分，美国得到一部分。那么这一位的 Van Braun 啊，感谢神，他有福了，他呢就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就参加了美国的火箭计划，大家看到后面的照片吧，一个一个那些火箭啊，他都参与这些设计啊，参与研发呀，包括后来的送人上这个进太空啊等等啊，他都是叫 pioneer 啊 ，a pioneer of rocket and space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啊，本来是德国的啊，这个党纳粹党党卫军的这个总司令啊，纳粹德国火箭技术的领军人物啊。这个后来成为美国的火箭先驱。还有一点，这也很重要，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虽然在德国本来是这个路德会信义会啊，但是呢实际上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啊，是崇拜希特勒的，就这样啊。后来来到美国以后，他信了主，他就公开发表演讲，撰写文章，他也见过 Billy Graham， 他也被请到美国总统的早餐祷告会啊，他非常公开的去讲自己的信仰，不以福音为耻，探讨科学宗教的互补性啊， 真的灵魂有来世，对神的信仰，他说过，他说通过科学，人类努力了解更多创造的奥秘，通过宗教信仰，人类寻求认识这位造物主，他成为了一位坚定的基督徒，不单是美国非常卓越的火箭科学家，而且是一位福音的使者，就这位 Van Brown。 那我要说什么呢？关于他是如何信主的，一般呢有人认为说是在他正式的这个或者一些传记里说，他这个邻居邀请他去教会去教堂，他后来就跟着去，然后慢慢信主。但是更广泛流传的一个讲法啊，我还特别去做了一些 research， 有人说呢这还是比较可信的，还是比较可信的。最早跟他传福音的是谁呢？是在他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不都有 janitor 吗？啊，这个办公大楼就是这个 janitorial service，是常常来打扫他办公室的一个黑人的一个这个清洁工。这位女子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她来给这个 Van Brown 来打扫办公室的时候，因为她非常的勤奋嘛，有时候她这个下了班她还在那继续工作，人家清洁工来了打扫办公室，看见她，这个黑人女子就给她传福音。一个清洁工跟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家去传福音啊，后来传了她很烦，因为她不信嘛，他是无神论嘛，然后那个人家还给了他一本圣经，啊，这个传说是这样的啊，我也相信啊，这个 Van Brown 呢，这个人聪明到一个地步，他是过目不忘的，啊，过目不忘，就是他什么东西看一遍就能背下来，所以他拿这本圣经，他说那好吧，我就回家去好好看一看这本圣经，用一个周末的时间，我把这个圣经给他背下来，啊，我想大概不可能背整本的，但是他说我至少给他背一些吧，这个我相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说背完以后呢，下个礼拜一如果这个黑人的这个清洁工再跟我讲，我就直接说你的圣经我已经读过了，我背的比你还多，然后就让他不要来烦我了。那么这个 Van Brown 回到家这个周末，他就去打开圣经，在圣经一开始第一卷书是什么？创世纪。创世纪怎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是吧？哎，然后这样就创造。然后当神造空气这个字的时候，大家注意哈，我们的中文翻译成是空气，原文实际上不是空气，有人知道是哪一个词吗？是叫做，你可以去看 expanse， 是一个扩张， expanse 是这个词，神就把空气上以下的水就是一个扩张。那么这个 Van Brown 当他读到这个 expanse 这个词的时候，他愣在那里了。创世纪第一章都还没有读完，他想，他知道这个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呀？创世纪几千年以前写的，那时候的人怎么会知道是个 expanse？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宇宙是怎么样，是在一个不断的扩张当中的啊。这个例子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的见证，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以前我学大气空间天文的时候啊。这宇宙在控制上，所以他从那个时候他一下子态度转变了。本来他读圣经是种批判的态度，是种不屑的态度啊，是种挑刺的态度，是种我读完了以后你就不要来烦我的态度。当这个震撼他以后，他变了一种态度，谦卑的来寻求，哇，圣经里居然有这样的真理。结果长话短说，后来他信主了啊。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关于他的这个见证，别的都放在一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很多人都在讲这件事情，现在才 Van Brown 已经回天家了，给他传福音的居然是一个黑人的没有文化的做最普通的体力劳动的一个清洁工。哎，那如果要是这样的一个清洁工，他都不以福音为耻，不厌其烦的跟这个大科学家去讲福音，那何况你我呢？我们都那么聪明的人，是不是？都是有学问的人，都是把我们这个大学那个大学都摆在网站上学的人。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呢？让我赶快的为主去传福音，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去低头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重新来到主的面前，愿我们再一次被主的灵所提醒，也效法古圣先贤属灵的伟人，在一切的艰难、捆锁、 拦阻、打击、逆境、人的拒绝，所有这些的光景之下，我们仍然放胆的传扬福音，引领失丧的灵魂归向基督。主啊，你再来的日子不远了，主，我们真的是在跟撒旦魔鬼争夺灵魂。主啊，让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你愿所有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福音的教会，宣教的教会，有使命的教会，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直传到地极，迎接主再来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